Hello， 欢迎收听加州好无聊，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明天就是礼拜四了，然后就是一年一度的
Thanksgiving
感恩节，对不对？每年的十一月的第四个礼拜四，然后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感恩节我们都在干嘛。首先呢，明天后天礼拜四礼拜五一般公司都会放假啦，对不对？
嗯，有的公司甚至这整个礼拜都放。
有吗？
有，我第一份工作那个公司，他们到年底的时候，他们就是有两个礼拜的 shutdown， 一个是感恩节这一整个礼拜 shutdown， 然后一个是 Christmas 那一到两个礼拜的 shutdown。
我很久没有遇到这样的公司了，但是这一礼拜就是心知肚明，大家都不太工作，
对，
就是、
没错，
很 light， 他可能就不会说很把重要的会啊什么或者安排在这个礼拜这样子、
嗯，
而且尤其小孩这个礼拜，我们小孩是都是没有就是放假了，没有上学，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公司他快到感恩节或者是这种Christmas 之前，他都有一个 freeze。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代码就不要 再进去了，就他不会 release 新的东西在就是节前，因为他知道一旦 release 万一出问题的话他找不到人来修，
坏了也 不管你总，所以干脆就不要出新产品。
没错，
那有一个好消息对我们来讲是天大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终于赶在过节之前我们完成了我们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情，就是房子终于尘埃落定了，
耶、yeah.
yeah.
可是你确定是好消息吗？
为什么？
我感觉我突然欠了一屁股债。
没错，没错。哎，其实我们从开始决定要买房子到看房子到现在，其实也才过了两个月，有没有？
嗯、差不多。
其实算快的耶，因为身边有一些人真的是看了蛮久的，
对，
超过一年的都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这个市场也不允许我们看太久，那个越看越贵，越看越贵。
像我在网上啊，有的人他就说我本来看的是可以买比如说2300尺的、
嗯、
我看到越看我买的那个尺数呢就越来越少，
要么你要加钱不然就越买越小是吗？
嗯，
哦，真的今年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就是感觉房子用抢的耶，大家跟买白菜一样是怎样。
对啊，但凡出来一个你觉得不错的，
嗯，
你心仪的那大家都喜欢。
对啊，下一次可以来好好来讲一下买房子的过程然后一些细节对不对、
嗯、
那今天呢要顺便聊感恩节嘛，要顺便聊一下你那个你打完 booster 了嘛对不对？
对啊，
你现在又一条活龙啦，没事啦。
可是我昨天晚上真的很痛苦，我半夜睡觉的时候就突然有那个 chills，就感觉很冷
很冷。
对，然后、就是、
要发烧不发烧的感觉，
然后感觉到就四肢酸痛、
嗯、
然后就反正就是半梦半醒啊，然后就感觉真的很难受。
嗯，你也感受到我的感觉对不对？就睡觉的时候特别特别难受。
对，
而且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你坚持不吃药耶。
因为我觉得我平常过得有点太安逸了你知道吗？就 都没有什么。
因为你平常不怎么生病。
对
对，
尤其是最近一两年你到了 quarantine 然后每天要戴着口罩，完全没有机会生病。
嗯，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已经感觉不到自己还活着那种的感觉了。你懂吗？所以我就觉得
你也没过敏耶，今年你没有过敏。
对,
对，
因为一直戴着口罩嘛、
嗯、
你出去就是戴着口罩，所以好了很多、
嗯
呀、yeah, 我就没有吃药、
嗯、
然后但是呢早上起来我就觉得哦头有点痛，所以最后还是吃了一片泰伦诺，但是马上就好了耶。
所以你是老人吗？人家不是说反应没那么好的？
没，我有反应啊，我晚上半夜在那边很痛苦。
可是是不是 Pfizer， 因为我们第三剂打的都是 Pfizer， 前两剂都是 Moderna、
嗯、
是不是 Pfizer 好像反应真的对我们两个来讲是比较小的？
好像是、
哦、对不对？然后小孩子也打了他们第一剂了。
对、
嗯、
然后他们两个去之前还要吓得半死，一直在问说爸爸那个打针会不会痛啊，我就说、啊、很小，就是非常一点点痛、
嗯、
他说怎么可能，一定会痛啊。然后他说你什么你秀我是这样子吗，然后就开始捏我的皮肤。我就
因为他们之前打过 flu shot 啊，我就说跟 flu shot 差不多、
嗯、
他说不可能一定很痛。他说我们班有小朋友打完什么打左边就是右腿痛，打右边的手就是左腿痛。然后就是听了一大堆人就说很痛，然后很 dizzy 还是会晕什么的、
嗯、
他就说完了完了我要晕了我要晕了。对啊，结果什么事都没有。
对啊，
对，打完就跟孩子活蹦乱跳。
没错，不过不知道他们到时候打完第二剂还会不会活蹦乱跳，
因为那个剂量就大了。
嗯，因为好像是第一剂它只是 prep you for 那个有准备，你的身体有准备 for 第二剂、
嗯、
然后第二剂好像是真的就是让你 complete 你的这个免疫。 anyways 我觉得我们这个感恩节很难过。
为什么？
因为第一，突然欠了一屁股债，没钱了，没钱去 celebrate 买东西。通常这个时候都是大买特买的时候嘛，很多 deal， 对不对？
黑色星期五。
但是这回只能大买特买那些。
你记不记得？这以前我们也讲过在 podcast 里面。但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很早很早的时候，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感恩节有个传统，当然吃火鸡是个传统啦，然后全家团聚在一起是个传统。那在这边呢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晚上呢你吃完饭差不多聚一聚，然后聊一聊，差不多快要半夜了，你就要准备出门了。对
对，
就是要穿上你的大外套，戴好你的帽子，戴好你的手套，准备去疯狂的购物，就从半夜十二点开始，然后有的
露营啊，
露营。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刚认识的时候，我们还是 Best Buy 吗？我们去抢电视，就是在半夜去排队。那个时候我们两个有带棉被吗？还是我记得我们有带枕头，然后我们好像就睡在地上还怎样，
好像有带一个睡袋，
睡袋对不对？然后我们还睡在地上，冷得要死，根本没有用。
然后看其他有更有就是
露营帐篷，
对，直接带着帐篷来，甚至有的把车后面那个 hatchback 给打开，然后看里面在玩那什么，那个 Xbox 的都有，
还有打麻将的啊，打扑克牌打麻将的都有，就是要把那个夜熬过去。他好像凌晨四点的时候开始发号码牌，
对，
然后呢我们拍拍拍拍了一夜之后，他开始要发号码牌的时候，那个队就等于白排了一样，因为所有人就开始往前挤，然后就乱了。
对，
然后最后我们也没有抢到，
没错。但是那是第一次我没有抢到东西。我在认识你之前，我们大学的时候年年我都跟我朋友去排，然后我们每一年都有拿到东西，
like
就
电器
doorbuster 的那些我们都有拿到。
真的假的？
对，
也是很疯狂。你像那种电视那种人踩人那种，
啊，
有遇过？
倒没有到人踩人，但起码就是你知道当时上大学就肯定一堆大学生跑到附近的一些电器店嘛，然后就去排队啊，彻夜排队啊。
反正我记得那一个晚上就是一个字，冷。
没错，
非常的冷。
感恩节通常就在感恩节之前的一两天，那个气温突然就会降下来。
对，然后那一次过去之后，我还以为我会学到教训，没有，好像来年，我们又半夜跑出去。
没有，但那一次你跑去的是那个 Banana Republic， 是 Gilroy Outlet，
对，一个 Outlet， 对不 对？然后 Outlet 那个感恩节的那个半夜就变成一个不夜城的感觉，就是半夜所有商家都会开嘛。然后呢，对，你刚才说的没错， Banana Republic 我去的时候呢，它有管制人数限制进去那个店，所以我在店外面我就要先排一个小时的队。然后进去呢，你看到什么就抓啊，你也不能试衣服什么，根本人太多了，你就抓抓抓抓抓抓。然后要去结账的时候，排队结账又要一个小时。
对，
逛完一家店，我已经身心俱疲了，我就觉得天啊，可以回家了，真的很可怕哎。
所以我觉得就那个时候啊，因为缺钱，你宁愿去拿时间换钱。
对，
如果搁到现在，我觉得哦，我要排花那种几个好几个小时，就会省个可能200块钱。我现在觉得
没有哎，可是人家现在很多我认识的人，他还是会去，就像我讲的过节的传统，
传统，
对，他也不是为了省钱，他也不会什么，他就是想说再去，
如果你
是挤一下，
好几个亲朋好友一起去把这个当成一个娱乐的话，那可以啊。但现在你像我们这种有小孩的，都是要不在家里面看小孩，
而且我熬不起那个夜了，老了。
对
对，所以吃完感恩节大餐就早早睡觉，我们通常都是这样。现在，对啊，
不过一般人吃什么呢？感恩节，老美肯定是火鸡嘛。
对，
我曾经大概大学的时候，我好像去 Safeway 我订过一次他们的那个火鸡套餐，就花了很多钱。
是煮好的？对
对，
烤好的，
全部都，就是他有一个好像100多块钱，然后给你一个好像什么好什么 stuffing 啊，火鸡啊，什么还有 macaroni cheese， 反正一堆的那种套餐，拿回来不够热，你就自己再加热烤一下。然后呢，我就记得是那个火鸡是蛮大的，但是那火鸡大部分的肉都超级干，超级柴。然后就觉得说，真的有吃到，是不是因为 Safeway 可能算是一般的
处理的不太好？
对，就平价店，所以可能是处理的不太好。
我有吃过很好吃的火鸡，很 juicy， 很好吃，很多汁，也不会太柴。它看起来白白的，但其实很有味道。然后美国人很喜欢配那个 cranberry 的那个小红莓的那个酱
，
对，然后再加一点 gravy 啊，那种 sauce 啊什么的。
我最喜欢吃 gravy，
那个肉汁，对不对？
我喜欢吃它里面的 stuffing 跟 gravy。
对。 反正你就不喜欢吃那个肉本身，对不对？
然后呢，有另外有一年，我就想说那我不要去老美的店了，我跑去华人的，好像是大华九九，然后去买回来，好像略好吃一点，但是还是没有到我会想再去吃，所以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了。
对，从此我们就再也不订火鸡了，我们都是感恩节一定会吃火锅。
对，
就好像又把它当作过年来过，你知道吗？就是家人团聚就会吃火锅，
就是一家人反正吃自己想要 的东西。
对，诶，那我们黑色星期五嘛， Black Friday， 我们有要买什么吗？
就是家具啊，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新房的家具啊，或者是像我们想装修地板嘛，然后可能要重新刷墙，对不对？就这些，反正你要买这些东西啊，或者是如果灯啊，好看的灯都要买起来啊。
而且今年有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你想买东西还买不到，你买得到东西还要等好几个月。
真的，
真的。
就我们这边的东西好像大部分都是从 LA 运上来的，不管是你是买地板还是买家具，什么床啊那些，全部都是从 LA 那边运过来，然后他们又很多都是从越南或者是中国那边运过来嘛。
对。
然后现在就听说 LA 的那个港口外面已经几百艘船就货柜，
没错，
就只卡在那边。
我上次飞下去的时候啊，就刚刚好从窗那个飞机窗户上看下去那个港口，超级壮观的，就
是
大。是
哦，哎、
就是，
那你没有拍一个照片给我看？
就是那个货轮、那个船大塞车，然后那个货柜就是整个就是堆的这样满满的那种。对，然后我们现在不是在看家具嘛？比如说我们要买个餐桌，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出去外面就是逛家具店的时候，我们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说你这个有没有货，然后通常那个人就会说哦，这个有货，但是可能要等三个月之类的。
对，最早也都是十二月中啊十二月底，
那个是算早的，对不
对？
对，哦，真的蛮可怕。然后如果你出去外面什么 Target 或者什么，你看那个货架上也是蛮空的。
所以人家之前新闻里面就说今年的 sale 可能不会有太多特别好的 sale， 很多商家他手里货本来就不多了，所以他不怕说好像这些货卖不出去，所以他应该不太会给你特别好的 deal。
对啊，我到目前没有遇到好像哇非常掉下巴的那种优惠的那种感觉。我现在就是对你刚才讲说的那种什么家具啊沙发啊餐桌，只要买到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然后今年有另外一个特殊的现象在我们这边啦，湾区啦，就是那些店家呢感觉是有点人人自危的感觉，很可怕，就不知道哪个快闪团又会跑去他们店，对不对？这个快闪团呢就是抢劫快闪团，
对、啊、
好可怕。
最近一个礼拜真的每一天都有似的。
他们是一个组织吗？他们说这边东湾一下发起一下，我们去抢一下这个百货公司，然后我们南湾那个 Santana Row 那个 Lululemon 啊，那个瑜伽服的那个店也被抢了。我想说他抢的都是瑜伽服要干嘛？对，反正那种什么精品店啊什么包包啊那种都被抢了，我觉得好可怕哦。
可是你知道吗，如果就我一直你知道我平常都想东想西的嘛，我曾经也想过如果我是要犯罪的这种人的话，对吧，你一个人过去抢，你抢了你马上被那个门口的保安给制服了，对不对？但是像他们这种一次几十个人过去，那保安他也不敢抓，他就算抓也就抓一个，所以他索性就也就不抓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那犯罪这些人
就是要团伙作案，
对啊，就你做什么你就要犯，那你就一伙人过去，对不对？更有效率嘛，然后也更安全，
对他们来讲。
对啊，你就算警察来了，警察也大不了来个两三辆车嘛，他能追几个，对吧？你就发一下
鸟兽散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很 surprise， 就是说之前都没有太多这种
快闪团，
直到今年。那今年有人说了，快闪团是因为加州最近有那个法律嘛，就是说什么950块钱偷盗以下，如果你被抓了，就是偷这些东西的话，警察大概就变成一个轻罪，然后他就是抓了你，他也不会关你，他就是抓了你，可能给你个警告，然后就放，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哇，那谁还愿意去买东西啊？直接你看上哪个包，直接就拎了，
对啊，或者是那个包裹放在那个家门口就被拿了，因为包裹通常很少会超过950块啊，
对啊，
就是反正近几年来是感觉到治安越来越不好，
对啊，像我们那个 Great Mall Milpitas 那边，也是就是发生什么抢劫，然后就会有枪击案，然后像 Walnut Creek 的 Nordstrom 也是被抢，我们这边也被抢，然后三藩那边也被抢， 然后之前好像是 Palo Alto 那个
Stanford
Shopping Center
也
被抢
过，他那个 LV 的那个店，
对，
也是团伙作案啊。
嗯，
就是进去，然后那个警卫好像就站在那边，就哎，现在是什么事情？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对，然后就一群人过来，然后啪，又鸟兽散，就突然一哄而散这样子。
对，
就是实在太快了，而且他这样一次他可以抢好几个包哎、
嗯，
一个人拎个比如说四五个，然后就全部就跑了这样子。
没错，防不胜防啊，这个东西。
对啊，所以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如果你要半夜去排队的话，
真的
就拜托团体一起行动，真的，然后处处就是要保持警惕啊，保持安全，
嗯，尽量避免高档店、嗯、然后注意有没有快闪团。
真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听众留言。上次 Jason 不是问我们买房子的事情吗？他说如果现在没有马上要买房，但是未来有可能在矽谷这边买房子的话，大概要做哪些准备呢？
首付嘛，那这个是一定要的，就是 你要先 budget 说你大概想买多少钱的房子，然后来算一下你大概可以负担多少的首付。那现在按理说最起码是 20%，自己要基本上算一下，就是说如果我存够了20%的首付，那我一旦付了以后，我的银行里面还有没有钱、
嗯、
我正能不能维持一个
正常
的开销、
嗯、
对。
然后贷款要求，现在今年大家会这么疯狂的抢房买房子，可能就是一方面利息，贷款利息降下来了嘛、
嗯、
那你可以开始联络一些银行啊，然后看一下 pre-approval， 你的那个俗话说就是口袋有多深啦，就是你大概可以以你的现在的收入情况啊，还有你各个就是投资的情况啊，股票或是你其他的那个 income 什么什么的，大概可以贷到多少钱这样子。然后
这个东西是要跟银行算的，
对，
你自己虽然它有一个44%的那个 mark， 但是你自己算没有银行算的准，因为有的东西是他会看，有的银行他会看你，他会算你的股票，有的他不算你的股票，他要看你的其他的收入，所以这个跟每个银行是不一样的，
每个银行算法不一样，
对，
所以你这个银行可以贷到这些钱，然后在另外银行可能会贷到更多或更少、
嗯、
对，他们每个算法不一样。其实就以前我们都会自己在心里大概算一下，直到我们真正开始好好坐下来跟银行的人好好算了，才真正有意义、
嗯、
才知道我们到底可以买多少，
没错
的房子，不然一切都是空想，对不对？
对，所以买房前要跟银行找一个银行给你做一个 pre-approval。那这个 pre-approval 你可以问他说，告诉他你所有的经济情况嘛，给他看所有的他要看的那些 document， 然后你问他说，在我这个情况下，你觉得我最多可以借多少钱，让他给你开一个最大的数，那个就是。再加上你的 down pay 的那个钱，基本上就是你能买到最高的这个房子。
对，可是呢，你开始看房之后，你不要以那个为起点来看。比如说，你最高可以买 I don't know 200万的房子好了，你不要以。你不要看200万房子，你可能看下面一点点180万、170万，
那都不行。你看180都不行了，现在
哦，你说
开价你必须得看大概140。
或是130，对不
对？
以现在的 market 这么火热来讲，因为后来加价会加很多嘛，
没错。
所以这个也是要跟你的 agent 讨论的，对不对？
嗯，像今年的行情，如果你是在就普遍，比如说 Sunnyvale 啦，或者是 Palo Alto， 就是这种你看到的130开价130的，最后很可能都冲到180、190，甚至200万。
对。
对，所以如果你看到150的话，然后你只打算花200万的话，那很可能你这个房子会抢不到。
所以自己的财务状况一定要先搞清楚，
嗯，
不是自己在家里算一算大概，而是真的要 reach out 到银行，人家每个银行算法还不一样，然后每个银行大概也可以贷多少钱，然后大概知道一下，然后是不是趁早买比较好。
自住房的话，我觉得应该是
刚需房，
对，
嗯，
因为就像股票一样，你很难 time 到那个 market
最低点，
对，
就你自己准备好了，你觉得自己时机对自己来讲是对的话，就可以出手，对不对、
嗯、因为很多时候房价跌的话，它的利率不一定好，
嗯，
那你这个再结合你当时的利率，可能你未必买得到你心仪的那个房子，然后就算利率也不错，你的股票也不一定好，
嗯，
对吧？因为你想通常房价会跌，那肯定意思就是股票应该也是跌的，那等你发现
了，
对，等你发现股票跌了，这个时候你卖房子，你的那个钱已经损失了相当一部分了，就变成你的 down pay 已经缩水了。所以很多人他可能觉得说，哦，我可能等一等吧，明年房子说不定房价可以低个5%、10%， OK maybe
对吧，有其他的因素又加起来，
对，你要想到明年可能股票也会跌 10% 啊，
或者利息又上去了，
嗯，
所以怎么讲呢，不是说越早越好，而是你觉得你自己 ready 的话，我觉得可就可以，
反正说来说去这个房价从长远来讲它一定是上涨的，因为它就是一个
通膨
通货膨胀的关系，嗯，对。
那第一套房是不是以 single family home 为目标呢，就是一个独栋的房子为目标，我觉得不一定吧，
嗯，
对啊，
对，很多人他会尤其是年轻的嘛，
嗯，
就先买一个 condo 啊，很多不管你是那种八成新的或者是全新的我觉得都很好，而且是没有孩子情况下我觉得 condo 还不错，住的还蛮舒服的，
内部装修什么都不错的话可以先考虑，重点是你先买一个比较可能小 condo 对不对，你有一次这样子购房经验，你知道这个流程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嗯，
怎么跟银行打交道，怎么跟 agent 打交道，怎么去下 offer， 怎么去抢房子，怎么去就是完成这一套的手续，你大概以后呢你就会比较得心应手了。
然后 condo 呢你之后比如说你更有钱了，你想买第二套房子，那个时候你可以把第一套房子给租出去，像 condo 通常如果它的地点是交通房的话就会蛮好租的。
好，另外一位听众 Jenny 呢，她说很喜欢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她觉得你有点呆萌，
呆萌我觉得她是说呆吧
我完全不会用呆萌来形容你，原来你在节目中的形象是呆萌吗？他说听完我们的节目心情都会变好了，哇，
嗯，我们的节目还有这种疗效，
我看我看看这一种留言我心情也变好了，
嗯，
非常谢谢你的支持哦 Jenny。 然后还有 Stanley and Grace， 他说听了我们上一集就是在讲居家生活，就亚洲跟美国有什么不同吗，就是我们不是说到美国人很喜欢把那个电视架在壁炉上面嘛，
嗯，
所以那个位置都很高嘛，然后看着脖子很酸嘛，对不对，
嗯，
他就说现在有一种就是一种架子，你就可以把那个电视就是移下来那种，
对
对，
我知道我们公司有很多啊，因为我们公司就做这种电视嘛，我们 lab 里面有超多，每一台电视后面都是那种架子，然后就一拉它就可以 extend 出来，
然后 他给我一个网址，欸，然后我真的点进去看，嗯，真的感觉 很好用的样子，欸，
是，
哦，对，
但应该蛮贵的吧，
欸，
我记忆中起码我们公司买的都超贵的，
是
都是就是那个架子会比电视还要贵的，
真的假的，
对，
不过非常谢谢 Stanley 跟 Grace 的建议，嗯，我觉得我们可能真的会考虑买一个类似的，对不对，
对对，
谢谢你们。然后还有 Eileen 说她也是听了那个家居生活那一集也是非常有感，因为她觉得洗碗机真的是必备的，就是婚姻救星嘛，嗯，
对啊
对，然后她的做法跟我有一点像，把一整天的碗收集起来到晚上再一起丢到洗碗机里面洗，但那个碗不可以让它干掉，就是如果你要放在 sink 就是洗碗槽里面的话
都泡一下水嘛，
对，要泡一下水，然后最后一次晚上再全部把它移到洗碗机里面，晚上睡觉之前然后你把它开，然后早上起来打开它就是干干净净的，
嗯，诶，我们要不要趁机也分享一下我们之前从抖音上学到了一个小 pebble，
什么，
就是有的时候你洗碗机不是洗完的碗不够干吗，它可能上面还有一些水，嗯，
或者是你洗完碗马上要打开来用，你不，嗯，你没有时间让它烘干，
对，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小技巧可以让它就是很快的干，
嗯，
就是你要说吗，
就是夹一个毛巾在那里啊，
对，就是把洗碗机打开，
对，
拿一个干的毛巾，
嗯，
然后呢你就放在，就是这个时候把洗碗机合上，但是快合上的时候你把那个毛巾就一半搭在洗碗机里面一半搭在洗碗机外面，然后把它合上，
就让它吸蒸汽啊，瞬间吸干。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这么有用，欸，我一开始想它不就是一个毛巾嘛，一个干毛巾呢，
啊，
它能吸多少水，
就是吸水啊，但我觉得还蛮好用的耶，我有时候会毛巾在那边夹一下，然后真的还干得蛮快的，
嗯，
好，哦，最后还是要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嗯，
Happy Thanksgiving， 对，
然后 Stay safe，
Stay safe， 拜托，
希望大家都抢到好的 deal，
嗯，买到好东西，
嗯
嗯，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